今天是我们解答问题，这里一共啊有十几个这个提问啊。首先呢是香港同学有四个提问。第一个请问《地藏经》中提出许多供养，有什么表法的意义？佛法里面不但是供养，可以说所有一切设施全都是表法的意思。那么你要懂得这些表法的意趣，几乎都在华严经上。前面呢，我们讲华严，前面都讲得很详细，但是时间很长了啊。诸位可以找这个华严经呢前面的啊，现在我们讲了3000多个小时，大概在前面500个小时这些地方说的很多啊，都有表法的意义。那么在《地藏经》扩注里面。这是前清这个初年是林成法师的他所出的，也说的很详细啊，就注解里面讲的很详细。那么在讲地藏经的时候也都一桩一桩的给诸位做过报告。那么《地藏经》的讲记比较短，那么听的人也很多，可以给大家做参考。第二呢，是否必须依照经上所说的供养才不法？经上所讲的是举例子，因为时代不相同，这个思维的方式不一样，生活也有很大的变化，古今不同啊，所以要懂得这个供养，所有一切供养有一个大原则，必须要知道，不是供养佛菩萨享受的，佛菩萨对我们这个六道里面的东西，可以说它一丝毫都不沾染。那么表法呢，是提醒我们自己啊，用意在这个地方。你比如说是最普通的供养啊，是最简单的供养，是供水啊，佛菩萨面前供一杯水，这水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绝对不是佛菩萨喝的，他不会喝这个东西啊，是提醒我们的心要像水一样，水干净，水平等，取这个意思啊。所以看到水呢，就想到我们的心，无论对人对事啊，对一切万物都要平啊，都要清净，不要有染污啊，这取这个意思。给我们看，提醒我们 我们燃一支香，这香也是供养，也不是佛要闻这个香味啊，不是的啊，香代表性，戒定真相啊，无分法身相，让我们看到香，闻到香，就要想到戒定慧三学，就要想到无分法身。所以全是提醒自己的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供养灯烛啊，油灯蜡烛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叫我们看到这个蜡烛，燃烧自己，照耀别人啊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看到这个，我们处事做人呢，要懂得牺牲奉献，舍己为人，是这个意思吧？ 啊，连建筑都不例外啊。你看这个佛的殿宇啊，这个我们现在是住在大楼上，这是全桥方便的。你正式建佛堂，建这个佛的殿，你看上面是两层，里面是一层啊。两层代表是什么呢？代表真素二谛，就是我们讲世间法、出世间法啊，这两种。可是里面是一样，出世跟这个世间法是一不是二，它表这个意思啊。啊，没有一样啊，是没有意义的啊。这个有时候讲经，我们也附带的说说，你都要懂啊，你懂了，全都是教育啊。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第三个问题，佛出世后啊，游行七步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说天上人间唯我独尊。他问的，请问其中含义，佛是否不够谦虚？没错啊，难得你提出的问题，但是你不是第一个提出的。释迦牟尼佛在世就有人提出了啊，而历代有这个疑问的人很多很多啊。那这疑问从哪里发生的？就是唯我独尊啊，我是什么意思？没有人知道啊。这个我不是我们现在概念当中是我，就执着是我，不是啊。这个我是常乐我净真我。啊，你什么时候？所以禅宗讲啊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哎，那个就是我。你要把那个我找到了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这个意思就太深太深了。啊，一般人不懂。啊，也用一般意思去体会了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，就曲解了经义。那么这个是经上呢，这是有的啊，经文里面呢有的，这是世人降生的时候一种瑞相。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。这暗中含的意思呢，它是再来的啊，在梵网经上才把这个事情说穿了啊。释迦牟尼佛这一次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是第八千次了啊。那你就了解了，这是久远劫他老人家已经成佛。那么这一次来示现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啊，做什么样子呢？一个凡夫修行成佛的样子，他示现一个凡夫啊，你看他怎么修的，你依照他那个方法修就能成佛啊。第四个问题是，对一切人事物不再执着就证阿罗汉，请问证阿罗汉是什么样子？这个事情你问我就错了，你自己把对一切人事物放下，你不就知道了吗？你不就成了阿罗汉了吗？啊，否则的话你问这个话的时候毫无意义嘛。啊，可是这个说得容易，做起来是实在不容易啊。真正彻底放下啊，是佛给我们讲的，把妄想分别执着这三大类的烦恼通通放下了，就成佛了啊。在我们华严经里面就是化身菩萨啊，化身菩萨是真佛而不是假佛啊。这个宗门讲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 啊，那么这桩事情我们啊，就是最近在《华严经》上也讲得很清楚、很透彻啊。那么成佛之后还有42个阶梯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41位化身大士啊，这个阶梯到底是有是没有，我也讲得很清楚啊，不能说有，也不能说没有啊。你要说有呢，一真法界确实是平等，绝对没有等级，没有差别啊，就是从破一片无名这一分发生啊，通通平等。为什么？他都没有分别执着了吗？哪里还有阶级呢啊？但是为什么说不能说没有呢？因为那个无名习气没断啊。但是无名习气呢不耐死啊，所以这个是这个众生有感啊，佛菩萨有应啊，在这个九法界，可以我们也可以说十法界啊，十法界里面应化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，它跟究竟圆满佛绝对没有两样啊，所以这个习气不爱死，但是习气没有断尽啊，所以不能说它没有，也不能说它有。啊，这个一定要懂得，不像十法界里面，十法界里面确实有高下，啊，确实有差别，啊，一真法界没差别。下面是中国同学啊提问的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墨学是出家弟子，最近遇到一位居士，彼此从未见过面，但都深感啊，深刻感觉是别离已久的亲人。见面时很难控制情绪，障碍修道，我们怎么能把这种缘分转变为正善？这个情形有，大概钟茂生博士给诸位讲现在这个因果轮回啊，他举了很多外国的例子，有这种情形，确实过去生中的家亲眷属啊，遇到了啊，那个情执还没断啊，所以会引起现行。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，那你既然是出家修行啊，有两种方式，你有能力有定功，你帮助他，帮助他学佛。如果没有这个定功啊，没有这个能力啊，就回避，尽量不要跟他见面。那等到什么时候你功夫成熟了，你再去度他啊，现在功夫不成熟啊，语言离得好啊，不要亲近啊。第二，这弟子以居士身份常住道场服务啊，他底下有5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像学习行善这么难，而学坏呀总是处处绿灯啊，好人呢为何总是受气？对，这就叫好人，没有气受啊，你就不是好人。哎，能忍受的这叫好人，好人就是从这儿看的啊，你受不了你不是好人啊，你们注意想想对不对啊。这个你要问这个原因，这个原因在现前来讲呢，已经浮在面前了啊，可以说人人都看得出来了，都看得出来啊。从前做好事容易啊，也有障碍，障碍少，没这么多，也没这么严重啊。 做坏事也容易，但是今天做坏事更容易啊！从前做坏事有两三个帮手，现在做坏事有几百个帮手啊，就特别容易啊！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教育啊！你要知道啊，一百年前中国古老的教育还在社会上，推动啊。所以从小啊，你做小孩的时候，你的父母就会教你啊，你家大人也会教你啊，外面不认识不相干的大人他都会教你啊。我小时候啊，像我这种年龄的时候还沾到一点边呢啊，这个五六岁的时候沾到一点边啊，七八岁以后就变了啊，就改成什么这个现代的这个小学了，是叫短期小学，两年制的啊，教学的方法完全变了啊，就我们沾到一点边啊。我们生长在农村，农村都有私塾啊，私塾里面所教的全是传统的老方法啊，那种老的规矩礼节啊，我们都要学。小朋友在外面玩啊，要是玩得过分了，不守规矩，有大人出手就把你叫来就训你啊。那他教训呢，我们都乖乖的听，都听话，这个难得了。那我们的父母看到有人陌生人教导他，非常感谢他啊，就是从前大人看到底下一代有过失的话，都有义务要教导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那老师教学生，家长还去按铃告状，老师侵犯人权，那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所以现在的社会，现在人权把社会啊搞坏掉啊，每个人都有人权，每个人都有自由，谁都不能管谁。这还得了啊！所以今天说父母管不了儿女。你看前天报纸上有个同学，哪个报纸上十岁的小孩杀母亲啊，他就玩那个电动游戏机，那母亲不让你去玩，要杀母亲，拿着菜刀杀母亲啊！所以你就晓得说教育出了问题啊。中国这个社会五千年维持着安定和平，靠什么？靠教育啊！所以在全世界，中国人是最懂得教育的啊！我跟诸位讲多少次了，常常在讲经的时候提到啊，最懂得教育啊！所以那个严格的从胎教啊，母亲怀孕的时候啊，你看这个周文王的母亲胎孕。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啊，这个怀文王的时候，言不识物色，耳不听淫声，口不出耳傲言，就牲口一言啊，不正当的这个东西他不看，为什么？影响胎儿啊，不正当的这个音声不听啊，粗鲁的话不说。念念呢，他都顾着会影响胎儿啊。胎儿生下来之后，那睁开眼睛，他会看会听啊，在胎儿面前所表现的全是正面的啊，就是全是善的，不善的啊。这个夫妻有什么别扭的时候呢，不可以在小孩面前发脾气，要到外面去，不能让他看到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维持的三年叫同盟养正的啊。这三年，三岁从出生到三岁，他所看的、所听的、所接触的，全是善的，他心善啊。所以中国古人讲啊，三岁看八十啊，他有这个好的底子，八十年他都不会变更的啊。那今天现在叫什么？现在小孩生下来的时候 就是看电视，电视教他的。啊，再大一点的时候，就学电脑，网络教他的。啊，那网络电视里教什么呢？教暴力，教色情，教杀盗淫妄，他怎么不会杀人呢？教出来的啊，今天整个社会是最大的这个教育就是电视，哪个人不看电视？啊，每一天都要接受电视，这个年轻人接受电脑，小朋友接受游戏机的这个教育，啊，你就想想现在这个教育，这教育多厉害，啊，把人全都教坏了，所以你现在做坏事了，做一桩坏事，肯定有几十个人、几百个人帮你做。你做一桩好事，就有几十个、几百个人障碍。到底在什么？啊，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是真是麻烦了。啊，这个外国宗教讲世界末日啊，就越想越可怕，越想啊越可能。啊，所以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啊，这个绝对不是天然灾害。众业所感啊，啊，大家造的不善业啊，去学佛的人要救，学佛的人处处吃亏，处处受气啊，受的人人之不能忍，那什么？那叫菩萨，那叫磨练呐、啊。你在这个里面磨练成功去，你道业就成就了啊。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啊，现实状况。我们做一桩好事，受尽者啊，但是什么要求佛菩萨加持，这事情才能够成功。没有三宝加持，没有祖宗加持，决定做不成功啊，不是容易事情的啊。啊，所以这个。道场里面做义工啊，要受很多人的气，这是正常现象，这个不是反常啊。如果在道场不受气，那才奇怪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有人障碍你，没有人找你麻烦，那就很奇怪，那就很不正常。第二个，在道场呢，看到不如法的人事物啊，该不该规劝干涉？如不管呢，自己良心过不去；管了，这福德智慧又不够啊，与他人结恶缘，应该怎么办？啊，这就是不能管也不能不管。那不能管去，你看到别人做的不如意的时候，你不可以说啊，说着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让大家欢喜啊。那怎么样说不能不管呢？自己做个好样子给他看啊，这就对了啊。他做的不如法，我做的如法，让他慢慢的看，让他自己觉悟啊，这就不得罪人。所以说又不能管，是又有要管啊，有方法了，自己做好样子啊。你像道场说常常这个做事情有人找麻烦啊，但是我们看到别人做错，我们不找麻烦啊，他有过失我们来纠正，说我自己来纠正，不是叫他纠正。啊，你用这个方法，日久天长，真正收到护法的效果啊，你会感动他，他慢慢觉悟过来的时候，他就会跟你学习啊。所以今天不是用言语劝人，那个人没人相信，也没人接受的啊，做样子给他看。第三个问题是如对道场负责人在用人方面的举措无法理解，应如何是用？这个可以向他请教 啊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啊，请教的时候你要回避，没有第三者在的时候，啊，你可以向他请教，恭恭敬敬、客客气气问他，提出你的疑问。啊，如果有别人在的时候，有时候他就不方便说。啊，所以这是可以的啊。那么另外的说，你要是能够忍受，你在旁边细心去观察，啊，自己还是要做好的榜样啊，来弥补，啊，这样日久天长，他要明白之后，他会感恩，啊，我们言行举止啊，都是教学，啊，都是影响我们周围的环境，啊，这个要懂得。以下一个问题：若真修道人不尽世间过的原则，应如何落实在人事管理中？世间过，如果你真的不戒，那你就是白痴啊，那你糊涂到所以然处了啊。要学什么呢？学佛菩萨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那就是我看我听我很明白，我不放在心上，我也不放在口上啊，绝对不会说啊，绝对不会放在心上啊，这叫不见世间过啊。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啊。现在大家都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诲啊，他不懂道理啊，他做错事情可以原谅的啊。如果这个道场上一切都如法，我们这个世间灾难就没有啊。一个如法的道场出现啊，这个如法道呢，就是修六合敬，六合敬完全在这个道场落实，我们整个世界上不受灾难啊。为什么呢？诸佛护持，龙天山神都会保护啊。这一个如法的道场必定将来救度一切众生啊，这个是我们相信啊，经常讲的没错啊。可是如法道场我求了五十多年求不到啊，四个人都是四个意见啊，见佛同解做不到啊，见佛同修也做不到啊，所以是真难啊。啊，你们看看在家同修，夫妻两个天天都吵架，两个人都不和，那三个人不就更糟糕了？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刚才说过了，教育出了问题。啊，为什么从前能做到？所以教育要从哪里？要从刚刚出生开始教。啊，你说三岁五岁教太晚了，已经迟了。他已经吸收了很多很多不善的东西啊，你要把它改正过来太难了。哎，这就是今天困难地方啊，你就了解。了解之后你就心平，心平气和。那怎么样呢？最重要的就是自己。啊，就是要学着自度啊。自度而后自然就能度人。度人不是度一切人，佛度有缘人，没有缘的人啊就没有法子度了。什么叫有缘人呢？看到你被你感动的那个人就是有缘人。哎，你在一生当中大概也度不了多少人，能够度个五六个七八个就不得了了。 啊，度个十几个，那你就是菩萨了。啊，就完全用真诚，啊，用身教去感动人。啊，言教是不行的。啊，你真正身体力行，啊，然后你的言语，大家才相信。啊，你自己做不到，你会说，没有人相信。啊，所以你的障碍还是非常多。啊，这个一定要懂得啊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弟子日日听你讲经，但面对道场复杂的境界，总是烦恼习气做主，弟子深感惭愧，这样修行能往生吗？”往生原因很多啊，大概最重要的还是过去生中的善根啊。每一个往生人绝对不是这一生才学佛才遇到净土，过去生中都曾经多生多世啊，生生世世啊，都接触过净土，都念阿弥陀佛啊，但是都没能往生，现在还在这个人间打滚啊。那么你就警觉到了，我这一生要不能去呢，那又要延迟到来生后世啊。那这一生怎么能往生呢？这一生能忍就往生啊，不能忍辱就不能往生啊。就是什么你都能受得了啊，什么不要放在心上啊，放在心上的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知道这是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。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到你生烦恼的时候念这句经文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你就会消掉了啊，情绪就可以恢复稳定啊。那么这个道场复杂的事情是很复杂，这刚才跟你说过的是这复杂情形的来源啊，它就是这么复杂啊。它要不复杂，那这个世间所有一些灾难都没有啊。所以今天道场的复杂啊，也都是正常的啊。那我们在此地要怎样做一个如法修行的人，去感动道场上的人啊？那就是什么样的亏我们吃，什么样的便宜都让别人啊，辛苦的事情我们都做一点啊，我们真正做好的时候一尘不染，久而久之自然能感化啊，一定能感动别人啊。如果这个道场真的有两三个如法修行的人，大家都会感动啊。那么你现在在这个道场里面，你一看到的时候这个很复杂，人家看你也很复杂，不就是这个样子吗？那你看到人不如法，别人看你也不如法啊。所以是道场一定要听经啊，天天听经，天天学习听经，不是说听懂了啊，懂了没用处啊，要做到才行啊。啊，懂不了做不到，跟没听有什么两样啊？所以一定要做到啊，这个就是真修了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就特别强调的，因为大家从小把圣贤教诲丢掉了，这才提倡《弟子规》啊，儒释道啊，这三家教化中国 几千年的恩德不可思议啊！现在这三家的根都没有啊，儒的根就是《弟子规》，道的根呢是《太上感应篇》的，文字都不长啊。都是一千多字，多个字啊。佛的根是十善业道啊，三个根都没有啊。十善业我们做不到啊，感应篇也做不到啊，弟子规再做不到，这还能怪人吗？啊，所以我们的学习还是按部就班来。从世间法提升到佛法，那世间法就是弟子规啊，弟子规真正落实，这个十善业就不难啊。感应篇呢可以用来做功过歌啊，我在讲经时候提到明朝中叶以后啊，清朝的初期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年间，读书人跟出家人都用功过歌，天天反省，天天改过啊，所以反省的人多，改过的人多，所以清朝前清呢有100多年的盛世啊，那是全世界中国最强盛的一个时代啊。康熙60年，雍正13年，乾隆也是60年。将近150年呢是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。靠什么？人人反省，人人改过，人人断恶修善。这样成就的啊。现在要想到的盛世的时候，除这个方法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。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啊，绝对不是科技这个发达啊，伦理道德可以不要了啊。如果是这种思维的方法呢，那世界就走向末日啊，人类会在这个世界上全整个消失掉。我们这个外面啊，十楼外面呢挂了一个地图，你们进进出出都要看一下了，警惕警惕的，那是美国人画的，叫世界末日啊！你看整个地图都变了啊，现在许多的陆地都沉到海里啊，海里面又冒出了这新的土地上来。你看看地图上啊，还有现在的地方还在的，那个地方安全吗？整个世界发生大地震啊，没有沉到海里去的时候也在地震、火山啊这些灾害当中消失掉啊。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那么在今天。难得了我们能遇到净宗法门啊，老师念佛求生净土啊，等到这个世界上众生什么时候回头是岸，什么时候再来，这就对了啊。所以现在千万不要跟人家怄气啊，人家打我骂我笑一笑就好，给他道个歉，给他鞠个躬啊，给他问个信，绝对没有怨恨心啊，还谢谢他消我业障啊，真的，我不生气业障就消了，我一生气麻烦就大了，那不但业障没消，业障又增长他骂我打我侮辱我，我一点都不生气，业障就消了，谢谢他，谢谢他替我消业障。 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我一直希望在生活上落实你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这二十个字啊。第二次，他说可是为什么总不懂得运用啊？确实这二十个字从哪里下手呢？这个要知道啊，从放下下手，你就有办法落实了。但你之所以做不到啊，就是你不肯放下嘛。啊，那不肯放下什么呢？这我们的讲经常讲的，不肯放下自私自利，不肯放下名闻利养，不肯放下功高我慢，那你就做不到了。啊，所以把自己毛病习气放下，啊，你对人呢就会恭敬，啊，就会虔诚，啊，会真诚，啊，所以放下。你看这个，真诚放下虚伪，啊，那清净呢要放下染污，啊，平等呢要放下傲慢。啊，正觉的放下愚痴，啊，慈悲就放下自私，那你不是都得了，都到了吗？你不肯放下就没法子了。第四个问题是，学生以居士身份常住寺院，自己购买机器，刻录老法师光盘，免费借缘流通。请问是否应交电费？应交啊，在寺院里边要交电费。或者是呢，这个寺院里对你客气一点呢，那你对寺院要有供养啊。这个供养的时候，决定是超过电费啊，那你这就是功德无量。这个里头还有一个方法，不交电费也行。什么呢？我这个功德回向给常住，这寺庙里我替寺庙做功德，这个也行，也能讲得通。那寺庙没做好事，我替你做好事，替他弘扬佛法，这个都行。所以由此可知，这个凡事啊都不是一定的啊，这是面面都圆融。下面网络同学提问：啊，这有十个问，有十个问题啊。第一个，弟子有房屋出租。但承租人从事自助餐营业，非素食，请问物主是否会被因果？会。啊，他做这个荤食杀生的，啊，他是主犯的，你这个出租房你是从犯的，啊，他有罪呀，你有过。过比最轻一点，哎，所以你能够啊，这个，我们现在有两套这个光碟，一套为什么不能吃它？一套是山西小面，你去送给那个这个卖饮食店的老板，送给他看看，啊，希望他呢改成素食店。哦，那你的功德就很大了。第二，就是微尘，如果是大千世界中最小的单位，那么微尘与微尘之间有大千世界吗？还是法界、虚空界为一个整体？根本不存在时间、空间和距离， 这个对的。啊，确确实实在一真法界里面没有距离。啊，没有先后，也就是说没有时间跟空间。啊，时间空间在六道里头有。啊，在四圣法界里面就没有了。啊，那到一真法界就更不必说了。啊，四圣法界里面虽然没有时间跟空间，所以它存在呀。啊，这佛法讲的是法身般若解脱。啊，它虽然法身般若没证得，解脱证得。啊，就是时空没有了。啊，那么到一真法界，啊，这就是破一品无明这一分法身，才知道微尘里头有世界。那这华严经讲的很清楚啊。啊，世界里头又有微尘，微尘里头又有世界。重重无尽。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这全是自信本有的。啊，不是哪个知道的，是本有的。就是说明这个性德深广没有边际。啊，这是我们的自信。所以到一定的程度啊，你就发现啊，就明了了。第三，他请问佛说无量寿名号利益大士因缘经，这个经里头有一句经文是阿难，彼九元时辰化身常住无量寿佛者，其一人也。今日世尊是我身也，请老法师慈悲开示。你听华严经听了这么久，这还有问题吗？啊，还有问题，说明你粗心大意，这些经你都不要听了。你真听懂了，你也会体会到，设法一切诸佛如来是自己的身，是自己的法身；一切菩萨也是自己的身。啊，佛是我们的性德，菩萨是我们的修德。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是一切众生是自己。啊，所以你会对一切众生爱护啊，会对一切众生尊重啊，不是别人呢，是自己啊。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。啊，这经上我们都念着经常很明白的写出来啊，一心一智慧列无为也然，那哪里有差别呢？啊，阿弥陀佛不是自己是谁的？东风禅师在三十七念里面就讲过，无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啊，此方即净土，净土即此方，你看这讲不清楚。但是啊，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的时候，这个境界就不现前啊。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，那才叫真麻烦啊。麻烦从哪来？是从自己妄想生的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那个心想是妄想啊。没有这个妄想就没有设法界。哎，有妄想就有设法性，有执着就有六道轮回。啊，有是非因果就有善恶报应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莫有是非人果了，善恶报应就没有，你就超越了。 第四个问题说，释迦佛是化身毗卢遮那佛，其世界为华严藏，请问阿弥陀佛是化身佛还是报身佛还是化身佛呢？其世界在华严藏内是还是在华严藏外呢？哪个世界海中的极乐世界？你有这些问题，念佛不能往生啊？为什么呢？这个真正念佛人，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啊，怎么个念法呢？多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觉明妙行菩萨告诉我们啊，这个念佛的要领，第一个是不怀疑，第二个是不夹杂，第三个是不间断。那你这又怀疑又夹杂，所以把你念佛的功夫全都破坏掉了。可是你既然有这个疑问，这疑问要不能够清除，你的疑就断不了，这疑根就断不了。可是还有一等人的时候，他有疑啊，他也能往生，啊，这就很厉害了。哎，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有疑把疑问放在那，暂时不提，我先求往生，到极乐世界再问阿弥陀佛去。这个人能往生，啊，他生到什么地方呢？经常讲的不是疑尘，哎，他生到边地疑尘，生到边地疑尘也不退呀。不过就是时间的单位点，那个单位点无所谓啊，所以说五百年啊，五百年才能够见佛，那个五百年是我们世间五百年，哎，我们世间五百年，那极乐世界就很短了啊，极乐世界人都是无量寿啊，边地遗尘也是无量寿啊，所以这个人厉害。有疑也不怕，有疑不要求，现在要求答案，现在求答案就求不了了啊！这个疑问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，向他请教啊，这就问他说。所以这个问题呢，我也就不答了啊！你们到极乐世界去问阿弥陀佛去啊！第五个问题是老法师说过，各宗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，为什么只有修佛的人往生后才有舍利，而其他宗教往生者没有？各个宗教确实本质上是相同的啊，这是诸佛菩萨的善巧方便啊，所以佛的应化我们在大乘经里面读的很多啊，他的应化呢，随众生性应所质量啊，不是佛自己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做法，不是，随众生的啊，那么众生的根性呢，千差万异啊，不一样啊。尤其在过去啊，这个科学没有发明，没有资讯啊，交通不方便，人与人之间虽然住在这个地球上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啊，因此呢，每一个地区就有每一个地区不同的文化，啊，形成不同的文化。 啊，人必须要适合他那个环境才能生存啊。所以这个，你像南方、北方啊，东西方就差异就很大啊。这就是这个文化不相同，生活方式不相同，于是言语也不相同。啊，那么佛菩萨要或度化这种这个地方有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印，印呢一定要示现同类身，要示现呢同类的文化，同样的生活方式，啊，同样的言语才能教化。啊，于是这就变成很多不同的宗教。那不同宗教是其实是一个。发生变现啊，这就像十方三世佛共同于发生，哎，这一个发生呢变现出来，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啊，就我们学佛才真正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啊，啊，所以到别的宗教的时候，我们就去拜他的神啊，他们感觉到很诧异啊。他问我法师，你为什么拜耶稣啊？我说耶稣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，你们眼睛看的耶稣，我看不到释迦牟尼佛啊，哎，他现耶稣的像啊，啊，现穆罕默德的像啊，我说如果说站在你们基督教的立场呢，你看我们佛教的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是耶稣的化身，你说对不对？他很惊讶了，这事情不就摆平了？啊，回教徒看释迦牟尼佛，穆罕默德的化身，不都摆平了？但是吵吵闹闹的就没有了，啊，误会隔阂也没有了，就变成一家人了，啊，所以要想的，啊，他们讲真神。我们不是讲真实，我们讲法身，讲法性啊，我们讲法性啊，心现是变，讲法性啊，一个真实，一个法性啊，唯心所变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，心识是一个，不是两个啊，所以我不但要拜，我还要学习，我学习什么？看看释迦牟尼佛在基督教讲些什么。看对基督教徒讲些什么，对回教徒讲些什么，那我多看看，我多了解了。还有我们的老师在这个地方这样讲法，那个地方那么讲法，啊，最后一会一集的时候，原来它都是通的，啊，全都是通的，真的，因为众生程度不一样，它有浅深差别，啊，但是方向目标没有两样。那么讲他这个问到啊，这个舍利的问题啊，舍利的这个问题啊，别的宗教也有啊，不是只有我们佛教有啊，但是比较少啊。你想讲印度教它就有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东西是与修定有关系。啊，印度教修定，他修四禅八定，啊，所以他也有。那么有一些宗教呢，他这个他的目标比较近，啊，你比如说他求生天堂，这个天堂在哪里？欲界天，啊，绝大多数是在忉利天。啊，那僧忉利天就没有了，啊，这个跟我们距离得很近，啊，四王天上去就是忉利天，啊，忉利天上面就是夜魔天，啊，夜魔天以上都要修一点定功，啊，但是欲界六层天呢，上面四层呢，他所修的定叫未到定，他虽然是修定，没修成。他如果修成功了，就不在欲界了，他就到色界去了， 啊，就算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往上那修成的，啊，没修成功，啊，所以才欲界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欲界天六层越往上面去，那定功就越好，啊，越好，但是没有成就，所以在欲界天呢，这个就不可能有这个舍利的发心，啊，如果色界以上的话。会有这个，所以舍利不能证明一个人修行的这个成就，啊，只能说他有定功，啊，不能保证呢他出三界了，啊，他证那个阿罗汉果位不可以，不能，就是留肉身都不可以，都不能够证明，啊，往生西方也不能证明。啊，那什么样的人往生西方能证明呢？他临走的时候告诉旁边的人，我看到佛来接引我，我现在跟他去了，那是真的，那一点都不假。啊，他要没有这样明白的交代，都不可以说他是真正的往生。啊，那么有很多瑞相也不能证明是往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生天有相。啊，他如果来到人间，人间来世有大福报，也有瑞相，啊，大富大贵呀，他也有瑞相，啊，所以平常身体柔软的时候，这个瑞相是最普通的，啊，来生的人生比这一生你要胜过很多倍的话，有这个瑞相，啊，所以凡是有这些瑞相，可以肯定他绝不都三不到，啊，这肯定。啊，说他有什么成就或者往生，这靠不住。这些常识啊，都必须要懂得啊。第六个问题，请问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含义是指？不要今天诵这部经，明天诵那一部经，而不是只看一部经就能通达一切经，是吗？不是的，啊，实实在在讲呢，古人教学我们就是一部经，一门深入，啊，但是在一般讲呢，老师教学生呢都有时间性的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如果说限你一生先修持一部经呢，可能学生都跑掉了。都不愿意来学了，啊，所以老师有善巧方便，啊，在古时候一般呢是五年，啊，一开始学佛就五年之内，老师是教你受持一部经，啊，绝不给你第二部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一部你才能成就戒定慧呀。离开戒定慧不是佛法了，你什么也得不到啊！啊，一部经你就不会再想了吗？你也不会再去贪了吗？老师规定了吗？一部就是一部吗？一部好好的念五年，啊，所以你能够接受老师的教诲，这就叫戒。啊，专心在一部经上就是定。一部经念得很熟，啊，念得。没有错字，啊，没有颠倒，没有念漏掉，这就是慧。这个慧呀，叫根本智，啊，叫做根本智，啊，根本智在般若经上说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，根本智是无知。从无知里豁然大悟啊，就无所不知啊，所以你没有根本智，你就开不了悟啊。所以开了悟之后啊，老师就放手了，什么都可以看，什么都可以学。为什么？你已经开悟啊，那就叫做那个时候学东西容易的 一接触就明了，就通达，一丝毫困难都没有，所以叫一经通，一切尽通，就这个道理。啊，一个法门通达，一切法门都通达。啊，这个是你想求快速的秘诀。啊，如果五年不行，就再加五年。啊，那五年不行是什么呢？你没有纵然这个戒能守得住，你没有得定。啊，所以这个一门深入，它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。啊，这个我们在讲经的时候也讲过很多次。啊，一次完成戒定慧三学。啊，所以会议读经现在难了。啊，现在人提倡的是广学道会，什么都要学。啊，结果学到老，学了几十年，一样都不懂。啊，为什么？他心是乱的。啊，心定不下来。啊，妄念太多，妄想太多，这个没有办法入佛门。啊，再好的老师都帮不上。啊，所以自己必须要能够悟儒，啊，悟儒一定要靠清净心，啊，要靠定力，啊，定愈深，你体会的愈深愈广。啊，那个定力浅的呢，他体会的就浅，啊，就是悟儒有浅深不同。啊，那定功真正高到一定的程度，是一如一切如，那就贯通。啊，那么就是宗门讲的明心见性，啊，教下讲的大开圆解。啊，也是证明说任何经典拿来说，你都能通达，你都没有障碍，那就真的通。啊，真的通。所以这是很好的方法啊！那现在人不信呢，就没有办法了啊！你一定要相信啊！依照古圣先贤的老办法了，那些老办法用了千万千年万载呀，他有经验的啊！我们现在搞个新的方法的时候，还没有得到实验，还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，就吃亏就吃多了。知道了。下面一个问题说：阿罗汉可知人未来五百世，是定数的五百世，还是变数的五百世？定数、变数，他都知道。如果知道定数不知道变数，他不是阿罗汉啊，他是什么人呢？了凡四训里的孔先生，算命的，算命的可以知道定数不知道变数啊。阿罗汉佛菩萨知道变数啊，他不需要算啊，他怎么知道呢？禅定里面见到啊，你时时刻的刻刻的变化他都晓得啊。不过罗汉呢，这个定功也有浅深不同啊。我们世间人习惯称须陀洹就是罗汉，斯陀含也是罗汉，阿那含也是罗汉，阿罗汉也是罗汉。所以罗汉有等级啊，就是小乘的这个四果四相八个等级啊，这八个等级你都要知道。所以他有定功，功夫有浅深不一样啊。 但是他见到的时候不会见错，啊，因为他不是推算，啊，他是禅定里面的境界，啊，那么位次低的这个罗汉的时候，位次低的三国以下的，通常他要入定，啊，他才能观察到。出定的时候跟你讲，啊，那个位次高的四国以上的阿罗汉呢，他不需要入定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时时刻刻都在定中，啊，这个在定中啊，就是六根不会被外面境界干扰，啊，所以眼在色里面入定，啊，眼见色不被色干扰，那就是眼在色入定，啊，耳在身入定，啊，无论什么样的音声，啊，也干扰不了他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真正的欺辱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所以他接触啊，而不被干扰，他在定中。这就是大经里面常说：“那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”啊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。啊，所以你有问题问他，他不需要入定。啊，他随时就给到。啊，你不问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你一问的时候，他马上就现前，他就晓得。啊，实在讲，比我们现在用什么电脑的反应呢，都快多了。啊，电脑不如人脑，差远了。下面第八个问题，师父在早餐开示时说过，古时候如果不是真正拜老师，没有恭敬心来求学，就是道法。那我们现在每一天在网上听经，是不是道法？这个答案呢，就在你问的里头。你不是问得很清楚吗？古时候说，你现在又不是古时候。如果在古时候，你就是道法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不算道法，也不是古时候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，啊，古今不同啊。现在是唯恐你不道法。你能道法，你受益啊！啊，这个佛法里面常讲啊，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，啊，那一粒眼根也为道种啊，是一样的啊。啊，这个佛法的种子啊，种在你阿赖耶识里头了，好事啊，不是坏事。那么你有没有成就呢？那就看你恭敬心啊，这个恭敬心呢，不是对老师的啊。就古时候，老师教学生啊，看到这个学生呢有没有恭敬心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一种观察学生根性的方法啊，因为一切法都是从沉静里面得力啊。你看印光大师文钞里就说的很多啊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啊，绝对不是说老师要求学生对他恭敬，那就错了。那这个老师可以不必跟他学。啊，老师看学生恭敬是，这个学生能够受多大的利益， 啊，他能够接受啊继承，他有五分恭敬心，他可以接受五成。那老师也就教他这么多，不会再多教他，多教他什么他受不了啊。像这个杯子容器啊，只有这么大，你的那个装满了才露出来了啊，拿大杯子来才有多装一些，小杯就小装一些啊，所以就是恭敬心不相同啊。那么有十分恭敬心，老师一定会很爱护他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人是传法的人啊，他要全盘交给他，还希望学生将来的时候在修学当中啊更有成就啊，超过老师啊，这个是老师这个愿望啊。所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如果学生所学的将来都不能够超越老师，这个老师是罪人，这个老师没有认真教学啊，对不起学生啊。所以学生超过老师是老师无上的光荣，那这是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。所以以前叫学生啊，你看这个三家村里的这穷秀才啊，教出这学生，学生将来的时候成就考出状元了，哦，那他无比的荣耀啊。而状元的学生回家来的时候，中状元第一个拜老师，拜哪个呢？拜启蒙的老师啊。这是中国人懂得这个道理，外国人不懂。启蒙那是根啊，这根本的老师太重要了，他影响你一生的啊。启蒙的老师多半是多大年龄的？六七岁的时候啊，六七岁以前是父母教，以后就教给老师教啊。那么教到十几岁的时候，根就扎稳啊，所以这个恩德大了。啊，那从出生到五六岁的时候，这父母教，父母这个恩德不得了啊！啊，那么现在这个时代，做父母的把自己的责任呢，疏忽了。啊，你只知道养他，你没有懂得去教他。啊，这个是。不能不知道的。那么现在啊，虽然我们在网络啊，这个卫星电视啊，在光碟啊，还有书本啊，那么这些工具普遍的流通到四面八方啊，那么依据这些做参考学习的人非常之多啊，绝大多数啊我都没有见过面啊。那么能得多少利益呢？还是靠沉浸性，对所学的课程有诚信啊，对佛法没有怀疑啊，这个对老师能信得过啊，能够依教修学，把所学的东西都能够落实到自己生活，落实到自己的工作，落实到自己处事待人接物，就得真实利益啊。那么他的利益一定会影响人啊，会影响他的家庭，会影响他的朋友啊，影响他的同事啊，影响他的邻里乡党，这就是自行化他了啊，功德无量啊。 所以这些要想的啊。
所谓道法就是
没有恭敬心啊，所以是欺世盗名啊，那就错了。拿着佛法来骗这些善良众生啊，这个叫道法。下面一个问题是：平日工作繁忙，跟不上网络学院的课程，又想坚持学习，应怎么办？啊，我想网络上这个课程应该随时可以看到，随时可以下载。啊，跟不上，慢慢的学。不要着急啊！人家是两年学完成的，我用四年啊，一样可以完成啊。这个就是真学啊，不要去跟人竞争，不要去跟人比赛啊，一定要得真实利益啊，自己有真实受用。这才是正确的。幕后一个问题，为了让更多人在书店可以看到老法师的书，如果学生出资翻印，免费赠送给书局，书背面印上销售书店的名义，再由书店呢自标价售卖盈利，请问这样可行吗？可以行，这是菩萨行，这是很慈悲，一出钱让书店去卖，书店可以盈利啊。那换一句话是，你也去用金钱布施给书店老板了啊，所以这是一桩好事情，我也不反对啊。有人给我说，法师你的光碟书啊有人在卖，我说好事啊，不是坏事，只要有人买，有人得利益。但是呢，这里头有一个事情要注意到，就是不可以印上版权所有，翻译的必究啊，这个不可以印上。哎，只要不印这个，多好，都是如法的啊。所以实实在在讲啊，这世间人不懂这个道理啊，就是过分的看重自己的利益，反而把自己的福报啊亏折。这是很遗憾的，也非常可惜啊！为什么呢？了凡四训，如果诸位啊，要是真的念明白了，你就开悟了。啊，如果把它当作一门功课来学习，非常好啊！我在过去很多年前呢，劝同学从了凡四训下手，每一天念一遍啊，用一年的时间念300遍一门深入，你就真正知道因果报应的道理跟事实真相啊，对你一生有大利益了。任何一个人一生都有命运，你没有办法超越你的命运啊！所以是一饮一珠莫非前定的，这个连外国人都懂得。那美国的凯西他说过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每一天所遇到的事情，没有一桩事情是突然发生的，通通都有前因啊，有后果，前世前世啊， 啊，你的造作的时候，造现在造的因，后世有果报。啊，他也讲三世因果。啊，所以你命里头一生有多少财富，那是注定的嘛。啊，虽是注定的，他也可以生利息，也可以亏之，就是赔了本了。啊，这个那就是你每一天的用心，你的心善啊，你欢喜布施，你命里头那个定数啊，它就会增长。啊，如果你用不正常的手段啊去获得利益呢，那就会亏之了。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如果你要是开书店啊，我没有开书店，我如果开个书店呢，当书店老板，我后面一定会印上木有版权的，欢迎反应，那我这个书店一定非常兴旺啊，这是有道理的嘛，越施越多嘛，啊，没有版权嘛，啊，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内外的一些法师大德们啊，常常问我这个法师啊，你的法缘为什么会那么好啊？我就告诉他，没有别的，不要版权了，法缘就好了。你要版权，所有翻译必有必就必就啊，你的法缘就被你自己障碍住了。啊，早年啊，那个时候我还没到新加坡去，每年去住一个月，讲一个月经啊，多半从香港去的。香港讲经完的时候就到新加坡啊，演培法师跟我是老朋友了啊，有一天请我吃饭，他就提出了问题啊，他说你对法缘那么好，你能不能教教我？哦，不是这个很简单嘛啊，我们讲经的光碟啊，这个印的这些书籍通通没有版权，欢迎翻译。他听了我这个话之后，哎呀，他说我好孤寒啊，你们能听懂吗？我也来听不懂什么叫孤寒，就是想气啊，他就做不到，他的书都是版权所有，翻译必究啊。所以有一天到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，这是我在台湾办的这么一个机构，专门印书流通的啊，他到那里看，我们印了很多啊，全世界流通，没有他的。他就问我，哎，怎么我的书你们一本都不印呢？我说你后头有版权所有，翻译没有，我怎么敢印呢？这个就是自己把自己的法缘呢给断掉啊，那有什么法子？到最后他写了一本新书送给我。哎，这个没有版权，这个交给你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把它印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是。我说不可以这样做法，我们都想利益众生，利益众生为什么设那么多关卡呢？啊，给人家为难呢？啊，这个是错误的。所以我们的书啊，光碟虽然书店买不到，可是流通量啊，遍海内外啊，到处都是啊！啊，那个书店里头都有版权的，怎么比也比不上我们啊！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。所以，如果自己真的要想得大财富，就多修财布施，越施越多，你不要怕。你把了凡四训念通了，你就有信心了。 啊，不要以为哦，我赚钱很辛苦，那我年轻时候也非常辛苦啊。我是张家大师教我的，看到我什么，我很可怜，命里头没有财库，啊，一生贫穷下贱，所以他老人家教我这个方法，修财布施、放布施、无畏布施，啊，那我们是真听话了，啊，听老师的教诲，啊，张家大师大我39岁，啊，就我都把他看作爷爷看待一样。我跟他的时候是26岁，他那个时候是65岁，所以我们肯听相信他绝对不会骗我，所以再困难1块2块可以布施的，没问题的，所以就从这开始了。怎么布施法呢？到道场里有人放生啊，这个捐钱放生，那我们就随喜嘛，1块2块嘛。有人印经，我们也1块2块嘛。有多少就捐多少嘛，以后就越捐越多。想不到的。我第一次买一部大藏经，非常辛苦，3年省吃俭用。3年了。买一部大藏经，没想到现在我们印大藏经送人已经超过6500部，这没法想象的，真的是愈施愈多，决定不要拥有，不要占有，你只要拥有占有的时候，你就这个福报就亏着。有福要大家享，不要一个人享。一个人生活还是过一个简简单单的粗茶淡饭，比什么都健康。所以有力量的时候呢，全心全力去帮助人。用财力帮助人，用智慧帮助人。那么这些年来，常常到外面去参加国际会议，就用智慧帮助，帮助怎么样化解冲突，怎么样落实社会的安定和平，这很重要很重要，现在整个社会乱，乱的根源不知道，我们很清楚，教育是祸了。所以我们想特别提倡这个儒释道三家根本的教育。那么你讲人家不相信，你讲是不错，是很好，做不到啊。谁相信你呢？所以这个我们才在中国，现在我们有2个试点，我们做试验。第一个试验点，我的家乡，乡下一个镇，汤池镇，那我们才开始教4个月，培训老师2个月，老师展开教学4个月，收很好的效果。这个小镇这4个月教下来之后，夫妻不吵架了，这收效果就很好了。婆媳可以很和睦相处，邻居不再吵闹了，不再争执了，互相都能够礼让，小朋友都知道孝顺父母，我们很欢喜商店里面没有小偷了，以前是商店的时候常常告诉我们了，看得很严，天天都丢东西，现在经过4个月教化之后，不去看他也不会丢东西。所以人是教得好的，开会也开不出来，开不好啊，要教，要办班，要教学。所以我们就希望把这个办班教学这个方法介绍给联合国， 介绍给全世界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推动我们这个世界安定和平，还是有指望，只要大家真做真干，前天我们录了这个大概十几分钟吧，不到二十分钟，一个讲演，就那边现在五月份要举行一个活动，表扬好爸爸、好儿女，举行这个活动，我就不必去参加了，录一个袋子，他们放一放就可以了。就我们要把这些事情认真去做。那么第二个试点呢，山东有一个县，沁源县，是很小的一个县份，我去看过，这用这个县城做一个实验，希望全县的人不多，全县的人不多，大概比香港一个区还少，全县的人，我们做实验，就是这个县里面的居民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通通学弟子规，把弟子规落实到生活当中，我说我就做这两个点就行，一个乡镇，一个是县城，做两个试验点，做成功，我们就向国外去介绍，所以现在大家做得非常欢喜。还有15分钟，还有15分钟。如果没有问题呢，我们就提前下课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